预备好领受神的道吗？挺个胸，抖一抖，深呼吸一下，预备一下自己的心。像雅各说的，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我们今天要讲路德记的最后一篇，路德记有四章圣经，我们每一章讲了一次，今天我要综合这四章再讲一篇信息，里面有不少内容。多年前，快要二十年前吧，我讲路德记的时候讲过的。我们现在看几节经文，路德记第一章二十二节，路德记第一章二十二节，我要给大家看每一章的最后一节。拿俄米和他儿父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庙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第二章二十三节，如果你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侍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第三章十八节，路德记三章十八节最后一节，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最后第四章的末了一节，二十一节，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许多年前我发现路德记每一章结束的时候都很有意思，当然章节是后来的人才加的，不是原来写这一卷书的人写的，后来人加上去编上去的。不过他们编得很好，如果我来编也有可能这样编，也就是说他把它分成四个段落也分得很好，所以我们等于是读路德记四个大段落的最后一节经文。最后一章四章二十一节是大卫的家谱，这是之前我们提过的，也是路德记会写路德记给我们的主旨之一，因为要讲到大卫王的家谱啊。这个家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的一部分，对吧？那才是更这些话这是更终极的目标啊，讲到我们的主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他的家谱啊。虽然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他并不是像我们人一样他虽然完全取了人性跟人的肉身，可是他跟我们不一样，因为他有神性，他是神的儿子啊。但是他的家谱仍然是圣神想要表达很要紧的事。虽然对家谱上面的人似乎除了玛利亚以外都跟他没什么关系，因为他并没有那个血统，他是玛利亚被圣灵感孕而生的啊。但是在神的领域里面，他不是这样看的，他仍然觉得那个有这个血统，那个血统不是肉身里面的 blood 血的血统，而是在神里面，在他的应许的路线上，在神的作为里面有这个血统。所以后来圣经称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可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写得更完整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在那里你会发现这个家谱里面包括了五个女人，当然包括玛利亚包括他玛，包括拔示巴，可是包括了另外包括了拉合跟路德，这个都在大卫的家谱的附近啊。我们刚刚读的撒门生波阿斯，他是从喇合生的，他的妻子是喇合，就是那个耶利哥城的妓女喇合，他原来是一个妓女。还有这个路德 是波阿斯的妻子，他是摩亚人，在律法里面摩亚人是受咒诅的哈、哦。这两个人列在大卫的家谱，甚至因此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好像神特别要表明福音也会临到看起来不配的人，而且原来生在咒诅中或者与基督无份无关的外邦人，可神使他们得救，使他们蒙恩啊，而且还进入神的家中，甚至进入神的儿子君王的统绪里面，基督的家谱当中、嗯、这不就是我们蒙恩的一个小影吗？对吧？我们原来也是这样啊、嗯，一直到今天神还是做像这样的事。我在预备这一篇讲章的时候就想到啊、差不多16年前，差不多是这个季节12月中旬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年轻的弟兄29岁那一年去世啊、哦，我们给他办丧事。这个弟兄其实生在一个父亲好像也有一点智力不太健全，一般的人认为他智力不太健全的一个家庭啊，所以他跟他姐姐也都有一点这样啊。他姐姐先信了主，在我们教会啊，后来就回去就会传福音给他的家人。他这个弟弟呢，那时候10几岁，听见姐姐给他传福音，通常都很生气，而且会骂他姐姐。我想他受他的父母的影响，因为像那样的人，他们好像没有那么快有自己的见解，非常容易受别人影响。嗯，可是他在差不多18、19岁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事，嗯，就忽然心就改变了，转向神，就开始来到教会。我记得他那时候发生一个车祸，好像我去医院看他，他完全不像以前一样会用很凶的态度面对我们。他明确的告诉我他要信耶稣啊，而且真的出院以后，他就如他所说的，就来聚会，就一直忠心的参加各个聚会，参加所有教会的聚会，一直到10年后他离世。傅焕生弟兄，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认识他啊。他开始来就什么聚会都参加，祷告会也参加。没有多久，大概没有几个月，他就被圣灵充满。看到像他那样的人，很流利的说方言，你就会觉得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他很爱主，我们中间有好几位都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经常，差不多每一个星期都会去阳明医院探望病人。这个事工一直到疫情前才暂时停下来哈、啊，做了很多年。而这位焕生弟兄他一直的参加这个啊，参加到最后。他丧礼上面，我们把他自己写的他的 notes 他的笔记挑了一些话放在他的纪念特刊上面，都是一些对神的默想，还有一些表达他的心智非常好的话。我们想到这样的人，我们真的觉得是很奇妙的，对吗？神奇妙的救恩啊、嗯！这个是路德记4章最后一节，而路德记3章的末节，嗯，我把它跟以色列的3大节期连接起来来思考啊，它刚好都可以跟以色列的3大节期，就是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相配啊，至少引起我们的联想。而这3个节期正是神用来说明福音的伟大内容啊。我不知道以前你想到这3大节期是不是这样想的啊？可是呢，是在讲到福音的伟大内容，也就是神的如何把救赎临到那些落在 罪恶咒诅中的人类，而且要将他们带进神的丰盛里面，也带进完满的安息。我们不常说救恩是要把我们罪人带进天堂，因为圣经也没有很多这样讲。圣经提到我们蒙救赎，从罪得到赦免，因信称义，神想把我们带进的是他的丰盛，还有带进他的完满的安息里面。就像旧约时代他们出埃及以后要被带进应许美地一样，那个应许美地迦南美地就称为神的安息。其实这样进到基督的丰盛，也进到完满的安息，跟圣经里面另外一个说法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我们蒙恩的人将要与基督一同执掌王权，跟他一同作王。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成在生命当中作王。这卷书在讲大卫的 来源，大卫是作王的，对吗？所以这个不是在引，只是在引向一个在地上作王的有名人物。因为神是用大卫作王，还有大卫的王国，要讲到神的国，讲到救赎，将要把我们大家都带进这里面。我们得救的人不是有一天成为这个王国里面的老百姓，你知道吧？是要在里面作王的。你如果说一个国家只有一个王，怎么有那么多王？哎，一个国家只有一个王是神放在地上好做了象征，好叫我明白这一件事的。就像旧约时代只有亚伦的后代可以做祭司，可是今天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做祭司，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一样。我们也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大卫一样做王，但是不是统治别人，而是在生命当中做王，统治自己啊。你能够管好自己，能够被神带进真实的释放、自由、安息、丰盛里面。所以这三大节气，以色列的三大节气，月节、五旬节、祝棚节，是用来说到神怎么样逐一的把救赎、救恩制作在我们身上，执行在我们身上。而那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带进基督的丰盛跟完满的安息，也可以说把我们带进可以在生命当中作王。作王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你可以不再惧怕会做错事，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一件事？有一天我们可以不用怕做错事，好像我们做什么都是对的。Julie Andrews 在一个影片里面饰演一个小国家的女王，她在片中有一个开会还是一个什么聚集很重要，她需要去，然后服侍这个女王的人就跟他说，我要快一点，快要迟到了。 Julie Andrews， 你知道谁叫 Julie Andrews？ 就是演真善美的那个人。他演这一部影片的时候已经年纪很大了，不过大家比较知道这一部影片的年轻的女主角叫 Anne Hathaway 可是 Julie Andrews 在里面以女王的身份回答他旁边的侍女，他侍女跟他说，我们要快一点，要不然会来不及的，会迟到。他就跟他说，女王从不迟到的，是他们找到了。女王从不迟到的，是他们找到了。这是电影里面的故事了啊。可是19世纪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有这样真实的故事。有一次在一个国宴里面有一些高官、一些贵族参加，都是夫妻参加，其中有一个贵族的妻子在讲话的时候提到他的一件事，叫他说，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刚好女王在旁边，女王不是在跟他们讲话，但是刚好路过他们旁边，听见这个就插嘴进来说，不是的，女王才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确实是啊，你如果真实在生命中做王，你就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这个世界的有权势的人，他们并不以这个为他们追求的目标，对吗？可是在神的国里面，这是最要紧的因素之一。保罗说，神的国在乎圣灵中的喜乐。真正作王的人应该都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不过写《纳尼亚传奇》的路易斯用另外一个方式表达这一件事，他在他的《纳尼亚传奇七册》里面的最后一册 The Last War 最后之战里面，当那些孩子进了天堂的时候，他们看到在那里的果树上面的果子实在是太吸引人了。那个时候他们的大哥 Peter 就跟他们讲，他说，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哈，可是我们已经来到，我相信我们已经来到一个地方，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不会错啊。他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在想的就是好好吃的树上的水果可以摘吗？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一个地方，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有错。这些人努力的想要我们去揣摩，去思考，去明白将来在永恒里面，在天堂，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活出怎么样一个自由释放的生活。我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一件事。我们中国的古哲孔老夫子提到，当他70岁的时候，他可以从心所欲却不逾矩，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都不会超越规矩。他的规矩有他自己的伦理法则，可是对我们来讲有一个更高的法则，也许更不容易达到的法则，是神的法则，对吗？可是神要我们有一天也能够这样，从心所欲却不逾矩啊。做什么都不会有错，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我们来看看这三个节气怎么样来讲到基督的救赎，而且配合路德记里面的内容。在迦南地，他们五谷是在秋天的时候栽种五谷，度过这个冬天，大概阳历的10月左右，他们开始栽种五谷。那个时候天会下雨，开始进入雨季天下雨好像地土软和你比较容易耕田耕种栽种啊。那半年左右的时间不时的会下雨，那是迦南地的雨季。到2、3月的时候，他们的梅雨比我们早一点，阳历2、3月的时候会下更丰沛的雨量，好像神要使得五谷能够长得丰满啊。然后到3、4月间就要开始收割啊。逾越节就是收割节气的开始。如果你不知道逾越节差不多什么时候，那是犹太的圣历里面的正月14日，就他们出埃及以后，神让他们从那个月开始算成正月，就是元月在圣经里面提到犹太人称那个叫亚比月，当被掳归回的时代他们称它叫尼善月啊。可是那个差不多是阳历的3、4月间，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是3、4月间要记得这一件事，你就记得每一年的复活节都差不多在阳历3、4月间，对吗？而复活节是逾越节的后面2天啊，逾越节的后天就是复活节。逾越节是神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埃及的铁炉 给他们设立的节期，我们都知道啊。整个逾越节是一个节期，有八天，从正月十四日一直到二十一日，有八天，他们要吃无酵饼啊。而正月十四日的第二天是安息日，他们平常有七天一个安息日，可是有时候遇见节期的时候会有安息日插进去，也就是有的时候，会不是轮到安息日，仍然是安息日。所以我猜，就律法来看，以色列人他们的一年的安息日应该不是只有五十二次而已啊。所以逾越节的次日是安息日，再次日是他们要把出熟的禾捆献上给神的，所以我们称它叫做出熟节。在神的设立底下，我们的主就正是在逾越节那一天被钉十字架，对吧？他在逾越节的晚上设立的圣餐，说要把他的肉他的血给人吃给人喝。次日逾越节的白天，他被钉十字架。你知道在那里，中东那里，他们的算一天常常从黄昏算到黄昏，所以逾越节的晚上就是立圣餐的日的晚上，跟第二天钉十字架是同一天，都是他们的逾越节啊。而我们的主就是真实的逾越节羊羔，他被钉十字架第二天是安息日，你记得吗？所以他们提前把他的尸体解下来埋葬在坟墓里面，第二天就照着诫命安息了。再过一天就安息日的次日清晨，基督复活，对吗？记得那一天是犹太人什么日子？献出熟的禾捆，出熟节啊。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称犹太人的出熟节叫做复活节啊。后来西方的教会在定复活节日子的时候是这样定的，因为他犹太人是用农历在算，所以换成阳历就有点麻烦，每一年都不同的日子，对吧？每一年复活节不同的日子，大致上他们是这样定的。西方的教会啊，像希腊正教、东正教的定法有一点不一样。西方的教会定法是阳历的三月二十一日之后第一次月圆之后第一个星期天，记得吗？阳历三月二十一日之后第一次的农历十五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可是如果正好是当天就是也就是了哈，所以复活节最早可能是三月二十一日或者二十二日，最晚可以到四月下旬哈。我的意思说，如果三月二十一日刚好是农历的十六的话，你就还要等二十七天才会到月，二十七八天才会到月圆，对不对？听懂我在说什么？听不懂可以私下来问我。而逾越节是收割季节的开始，一般相信那个时代他们收割五谷，最早收割的是大麦，所以当拿俄米跟路德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是第一章路德记第一章最后一节的话，对不对？所以一般相信那正是逾越节的节期啊，是不是刚好逾越节那一天我们不知道，但是逾越节的节期，因为是开始收割的时候，收割大麦的时候啊。那我们讲过，一方面在自然的一方面，主借着这个让他们有粮食，因为路德可以去田里拾取麦穗啊。另外一方面，在属灵的含义上面，这很宝贵的，就是当人愿意像拿俄米他们一样，愿意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过犯，自己偏离了神，然后悔改转向神，很真心的悔改，他们将要经历逾越节的救恩，他们回到迦南地正遇见预表救赎的日子，对吗？就是逾越节，使他们走上救恩之路。而一旦你走上去，你就会发现神就开始安排一切，好像什么都对了，你会看见神的介入，叫万事 都互相效力。你也可以说，从那以后你悲哀的日子就完毕了，好像拿俄米他们所经历的一样。但是这个当然不是说一旦你这样经过逾越节，你就立刻完满的得着基督的救恩，他的丰盛完满的安息，不是的，你还有一些日子要走，但是那将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啊！用在基督里面救恩的经验来说，就是我们得着了基督的生命啊！从此以后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开始走向一个继续生命成长的道路，直到有一天生命吞灭死亡，光明吞灭黑暗，直到有一天我们长得壮实，以至于那些不对的东西都一一的被排挤出去。那就是神今天在救恩里面带领我们做的事。所以会有三大节期，不是在逾越节就结束了，也不是在逾越节直接跳到祝棚节。今天有的基督徒他们的救恩的观念有一点逾越节直接跳到祝棚节，如果祝棚节代表主再来，他们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得救了，然后就是可以进天堂，之后我们在地上无论多少年日都是为了要传福音。不是的，不是的，传福音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有生命需要成长的历程啊，所以我们要继续讲到这个路德记第二章二十三节最后一节说，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收完了大麦和小麦，一般就是意思是收割季节的结束啊。他们学者相信在迦南地，至少在那个时代，他们五谷收割的时候最先收割的是大麦，最后收割的是小麦。所以这里提到收完了大麦又收完了小麦，就是在形容整个收割季节就结束了。而这个收割季节的结束，神立了一个节期给以色列人，叫做收割节啊。收割节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七七节，因为它是从逾越节之后算七个安息日，七天乘以七，七个七天，七个七天是四十九天，对吗？是要七七节。可是满了七个七天之后的次日又是一个安息日，所以加起来要五十天，所以称为五十天节。我们中文写的比较文雅一点，叫做五旬节。你知道旬的意思是十天的意思，对吧？英文叫 decade， 英文是不是叫 decade？D-E-C-A-D-E 对吧？哦，所以我们一个月三十天，我们会分为三个十天，叫上旬、中旬、下旬啊。五旬的意思就是五十天啊，而英文用的希腊文里面的这个数字，讲到五十的数字，就称它叫 Pentecost 啊。收割季节的结束，所以它叫做收割节，叫七七节，又叫做五旬节。所以我说路德记每一章的最后，前面三章的最后一节就跟这三大节期相配啊。所以五旬节是一个欢乐的日子，你知道吧？收割结束了，对吗？欢乐，但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就是了啊。不但五谷收成的五谷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他们也要开始预备栽种葡萄。在另外六个月他们要种葡萄的。水果一向都不要雨水太多，水果才长得甜，不是吗？我们都知道这个。所以他们栽种葡萄是在非雨季的另外六个月种葡萄的。我这样讲你有没有把它连接起来？对，我们原来有的尝试把它连接起来，跟圣经的记载连接起来。而很有意思的是，神安排后来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在五旬节那一天，收割节那一天经历圣灵的浇灌， 圣灵第一次浇灌在他们中间，而他们被圣灵充满，就标示了教会时期的开始啊。而为了要领受这个主复活升天，而且吩咐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其实应该说更早，从主钉十字架开始，那是逾越节哈，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加上后来他复活，然后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最后升天，所有这些都是在预备门徒的心哈。那个时候他们有很多机会离开主，你知道吧？可是他们那些继续跟随的，所以在主升天之后会留在那里祷告的那些人，就是旧约讲的余圣之民。后来他们经历了圣灵充满，成为教会最初熟的果子，最初的这些果子。所以我们特别要提到，从逾越节到五旬节之间是很要紧的事情，对吗？神没有在逾越节的第二天就给你五旬节，我的意思是神没有说你得救了然后就领受了圣灵，神把它区分成两件事啊。虽然有的人他们在得救当场就被圣灵充满，而且照有些神学家的看法，我们得救的时候受洗同时也领受了圣灵的洗，在地位上救恩的意义上面有可能这样说也是对的啊，但是在实际的经历上面，有一些人得救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领受圣灵的洗，因为真正的圣灵的洗应该你全身浸沐在圣灵里面，你应该是那样被圣灵充满的。明年开始我要讲使徒行传，很起头我就要给大家讲到这一方面的事情，就是主怎么样把圣灵的洗跟圣灵充满、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圣灵的浇灌等等讲在一起，他并没有那么明确的划分他们啊。所以主安排的这两个节期中间隔了50天，那我们来看看路德记里面记载了这50天里面他路德在做什么，那就是整个路德记第二章讲的内容，就是路德去麦田里面10岁，对吗？10岁是很辛苦的工作，所以我们的追求你也要预备好，是很辛苦的事。每一个人追求圣灵充满的经历都不一样，有的人似乎没有怎么追求就喉咙就得着了，有的人根本就没有这个期待，没有这个祷告，然后就参加一个聚会，或者甚至在信主的时候受洗的时候就忽然就得着了。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要认真的追求一段年日才经历被圣灵充满才得着，可是弟兄姊妹，我还是要告诉你，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要进入基督的丰满的祝福都一定要耗费年日的。那种很轻松的没有做什么就得着的，有可能失去的也会快，除非你认真的追求，你才真的能够持守住。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一个神的原则，也可以说是我们生命的原则。在箴言里面，所罗门用他的智慧，神给他的智慧的灵，讲出像这样的话。我给大家看两节经文，一个是箴言13:4，箴言13:4。你留意过箴言这段话吗？他说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不要以为你羡慕就够了，懒惰人可以很羡慕却无所得，可是殷勤人必得丰裕。另外在11节，箴言13:11说，不劳而得之财必致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后面这句话是我的牧师常常讲的话，在教导我们追求主的时候常常提醒我们， 勤劳继续的必见加增。不要认为这个好像跟白白的恩典相悖，不是的，我们能够得救进到神的家中，可以与神和好，我们得以称义，都是白白的恩典，我们并没有做什么。就像逾越节，神的百姓完全没有需要做什么，他们就从埃及被带出来了，对吗？可是你想要真正的进到应许美地，进入基督的丰盛，进入完满的安息，是需要追求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日子，就是神给他们的机会，可是我们都知道他们中间很多人都失败了，所以那不是自然就得着的啊。这个完全跟我们是领受白白的恩典并不相违背的，当然不相违背，我们能够这样继续追求仍然是神的恩典。那些真正追求的人，当他们最后得以进入应许美地的时候，他们都会回头看，明确的讲说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保罗、彼得他们都是这样说的，彼得说这是神的真恩。所以我想要大家以路德在 田地里面十岁做我们的榜样来思考，我们怎么样追求啊？你不要只有参加聚会的时候追求，或者是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到前面来祷告才叫追求，不是的，我们应该在整个生活里面追求。比方好好的参加聚会，你不随便错过聚会。你想想看，路德如果不是这样，他没有每一天来十岁，哪一天中断两天，波阿斯一定不会对他有深刻的印象，对不对？也不会认为他是才德的女子，是贤德的女子。他是很认真的，我想他从来没有缺席，每一天都去十岁，除了安息日以外。我想到我的牧师荣教士的一个故事，他从中国宣教合场，在战争结束之后，从集中营被放出来，回到加拿大的家乡。第二年，他就因着别人的介绍，去了纽约 Brooklyn 的 Ridgewood 教会追求啊。那个教会一年里面有时候有一些时候安排两周的整周的聚会啊，至少星期一到星期五，还是星期二到星期五，早上、下午、晚上都有聚会啊。差不多30年前，我们夫妇曾经参加过那个教会的这样两周的这样的聚会啊，就早上聚会、下午聚会、晚上聚会。我们的春令、秋令特会也是这样，只是没那么长而已。荣教士参加那个，在那里2个星期，我想他是特别知道是那两周有这个聚会，所以他预备要去两周哈，每一堂聚会都参加。那在那边当然就会认识一些人，而那里的那个教会也是很注重宣教的，是有一个在中国宣教回来的姊妹，他们也都很欢迎他。其中有一个家庭就在一个早上聚会之后邀请他去他们家吃中饭啊，他就去了啊。吃完中饭他才发现一件事，那一家人并没有打算去参加下午的聚会，可是他是要参加下午的聚会的，他没有办法自己回到教会，因为是开车的，在纽约。然后教师告诉我们，他那么着急，以至于他流泪。我猜想后来那家的主人看他这样，我忘了他的故事怎么讲的，他自己在聚会讲过这个，他的传记里面也有哈。我忘了那个家人有没有带他回聚会，应该有吧哈。不过我猜想，他们带他回去，也许心里面会想着，这个人有点过分哈，干嘛要那么这样啊？他们不明白，在神眼中就只有这样，你才真的会得着神的上好，你知道吗？我不是要给大家压力， 其实我很想给你压力啊，就是你也能够这样真正的殷勤的多参加聚会，好好的追求。荣教师就是在那两周结束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的。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你也要这样继续的追求，不是只有聚会，用时间多等候神。你应该知道，在聚会里面两个小时，我们所做的事是在帮助你知道平常在家里面要怎么样追求，你应该继续追求。开始的时候你有可能得着的不是很多，可是你如果殷勤的追求，你将要进入基督的丰盛跟他的安息里面。在生活里面也学习遵守主的命令，这是我们常常讲的，他们说这是追求主的两条轨道，一个是花时间安静亲近神等候神默观，一个就是在生活里面在各样的际遇里面遵守主的命令。无论遇见什么，先想到的不是别人的错，或者先想到的不是我要怎么解决问题，而是先想到我不要失去喜乐。你有没有这个习惯？这叫遵行主的命令，你知道吧？嗯，先想到我心里面不要烦躁起来，不要担忧起来，我要有平安，我要有喜乐。信耶稣有平安喜乐是恩典，可是信耶稣的人应该继续的认真的追求要平安喜乐，那是我们的追求。就是这样，每一天这样生活，就像路德在十岁一样，一点一点的，很少嘛，你如果看着那个，你对未来的展望大概会一片朦胧，灰色甚至黑色。可是我们已经读过路德记，我们知道后来的结局完全不是这样，而是进入像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的喜年的生活，不是吗？所以你不要轻看十岁的日子，一点一点的。另外你自己要多读圣经，如果能的话多读一点属灵的书刊。对我来讲那是很重要的十岁。今天网络上虽然很容易流传一些有名的讲员的信息，今天的基督教的书房也一直在出版一些很新潮流的属灵的书刊，那么有时候很配合今天的情况各方面写的，也很吸引人。可是弟兄姊妹，我还是要给你讲，我还是觉得一些古典的属灵书刊常常把真理讲得更全备更正确。写《纳尼亚传奇》的卢易斯讲过这样有趣的话，他说他劝人，他说你每读过一本新书以后，他是一个会继续阅读的人，所以有一些人出的新的书他也会读，他不是只自己写书而已。可是他这样讲，他说每读完一本新书的时候，最好接下去要读一本古典的书。他建议人这样，他说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太容易的话，那么你至少每读三本新书就要读一本古典的书。所以卢易斯跟我的看法一样，还是鼓励人不要把古典的书丢在一边。如果你不知道所说的古典的书是什么，可以来问我。我担心有一些人会把30年前出的书叫做古典的书，就像 Peter Wagner 牧师提到，有一次他跟一个可能是 Princeton 还是 Columbia 大学的一个大学生提到古典的诗歌，他说、哦、我知道古典的诗歌，比方金白竹金白全能的竹，他称那个叫做古典的诗歌，那个是新的诗歌里面比较早期的诗歌而已，古典的诗歌不是像那样的。所以我也担心我说的古典的书你不知道想成什么。 我讲的是像天路历程，像史哈纳师母的信徒快乐秘诀，像哈利斯比的祷告，这三本书是我最常介绍人家读的书之一的。我年轻的时候还读像祈祷出来的能力，读校园办的像现在灵修班一样要我们读的一本书，是与主合一，许格尔写的，或者是托尔写的啊，神的胜利等等，这些书我到今天都知道，他们曾经在我的生命里面放进了许多宝贵的事情，真的是像十岁一样，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可是连接起来，你今天听我讲到，你知道我是有话语的规模的人，我知道圣经在讲什么，我知道神的道是怎么样一回事，或者用神学家讲的，我是有系统神学的人，可是那个是从那些一点一点的十岁开始的，你知道吧？嗯，你也可以这样啊，学习像路德一样，十岁啊。你如果殷勤的十岁，我想你也会像路德一样满得恩典跟怜悯，主不会斥喝你，他不会嘲笑你，他不会嫌你麻烦，他不会嫌你进步太慢，他会在旁边微笑的看你十岁，不时的抽一点麦穗让你可以十多一点，不时的好像故意遗落一点让你可以拾取，你不觉得吗？有的时候我们拾取到的属灵麦穗是好像神偶尔遗落在那里的，其实我这样讲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在人家安排好的东西里面你才领受，而是有可能在路边忽然你就有可能领受一些东西的。今天有一些神的儿女离弃的这种朴实扎实的古道，偏好于速成的经验，可是你一定要知道，得着的快通常失去的也快，而且所得着的可能是肤浅的，你需要继续拾穗。路德拾取了很多天的穗，对吧？路德记第三章十八节提到他拾穗日子结束以后怎么样开始展开，在他面前是一个喜年的生活，是一个美好的盼望。可是你一定要记得，在那个之前他是很辛苦的，经过50天，从逾越节到五旬节嘛，五旬节又叫七七节，因为是7个7天，七在圣经里面常常代表完全的数字，所以你很辛苦的十岁十了七天以后，觉得应该要告一个段落了，当然没有，很快又开启了另外一周，另外一个七天，2个7天过去，3个7天过去，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开始觉得为什么还没有来到，直到满了7个7天，那不一定真正的是7个7天，有可能更多个，因为七代表完全的数字，你不知道会有多少，可是总会有一日来到，如果你这样殷勤的拾取麦穗，一定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你会听见神宣告说五旬节到了，圣灵从天而降，主看见你没有挪移本位，忠心的拾穗，你没有灰心也没有怠惰，他必赏赐你，他要把你带进，圣灵要把你带进他的丰盛跟安息里面，叫你跟基督联合啊！所以不只是丰盛，你现在是跟那个丰盛的源头联合，对吧？这是路德的命运，对不对？他不是只是越拾越多，不是的，你追求主也不是，他至终与那个源头联合。现在你口袋里面有多少钱不重要了，因为跟伯阿斯联合，他的一切所有都是你的，我们跟主也是这样。所以当后来伯阿斯给路德弄了6簸箕大麦让他带回去，可能比他50天来拾的穗总和都多，可是那个不是只是更多而已，那里面包含了一个意思意义， 因为包含了波阿斯的应许，说明天一早我就要帮你成全这一件事，记得吧？这是前几周我给大家讲的。所以我常常看到六伯基大麦是波阿斯给路德的聘礼，像下聘的礼。可能拿俄米在路德那天清晨回家扛着六伯基大麦，他一看也心里明白，他也觉得像聘礼一样，所以他告诉路德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因为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啊。路德记三章22节的话，18节的话啊，在新约时代，保罗用一个方式讲这一件事，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3-14节，以弗所书第一章13-14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礼为印记。14节，我们一起读。这圣礼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六伯基大麦就像这个一样，是圣灵给的凭据。我们讲过这个凭据，这里小字说或做职，就是抵押的意思，它也有定金的意思，就是让我们遇上天恩的职位。所以圣灵的凭据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好像一个契约书一样，让你有一个文件，不是的，是把你将来要得着的一切的丰盛一部分，你们已经开始得着，就像定金一样。所以我们预尝天恩的职位。路德扛着六伯基大麦，可是他将要进入的是波阿斯的家中，波阿斯一切所有都是他的。救恩就是这样，要把我们引进，我们得享儿子的名分，做基督的心腹，做君王。我们只管安坐等候，一旦主把我们带进这里面，从逾越节到了五旬节，我们经历基督的丰盛，被圣灵充满，接下去我们就继续安坐等候。那些10岁的日子所做的事，我们会继续追求着，你知道吧？穆安德烈在这一方面讲得很好，他说五旬节之前，主耶稣叫他的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圣灵降临。他说他们主要他们做的事，不是只是朝向一个目标，就是圣灵降临。他说主要他们做的事，是让他们也知道，当圣灵降临之后，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要继续怎么过生活。穆安德烈在这一方面讲得很好，我也非常的同意。所以你所有10岁的生活，都是将来进到主的家中会继续做的事。事实上路德我想他也是，他成为波阿斯的妻子以后，他一定不会从此以后就整天睡到12点，我想他不会的，他应该继续殷勤做家事，说不定有时候还去禾场帮忙，而且他比很多人都更有经验，他过去在那里10岁过，对吧？但是他应该不觉得辛苦了，事实上应该是甘甜的服侍，而且蛮有盼望，因为他服侍的是自己的产业，对吗？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安息当中追求，我们所有的追求不再是像雇工奴仆一样，而是家里的人经营的是自己的产业，我们收藏的麦子是自己的，这也是作王另外一个意思，不是吗？所以我用这个来讲到祝棚节，因为祝棚节第三大节起又有一个名字叫做收藏节，他们收成五谷，打好麦子，晒了谷，最后要收藏在仓里面，神百姓可以进入安息，在丰富当中预备迎向冬天啊。这是祝棚节的意思，当然祝棚节只是一个象征，因为再过一会儿 就会进入冬天，然后冬天又会过去，又全部重来一遍，这样。可是会有一个日子来到，当主再来的时候，将会是完满的祝棚节，完满的安息，一切的丰盛荣耀，与主面对面，我们跟主完全的联合。圣经说那是羔羊婚宴的日子，是加冕的日子，对吧？所以这是我们得救的历程。我们回转归向神，我们经历了逾越节啊。我刚提到逾越节的，再过两天是初熟节，那是主复活的日子。而很有趣的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20，他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啊，所以初熟节就是复活节。嗯，我们经过逾越节，我们好好的十岁，直到五旬节之后，我们在圣灵的丰满里面，继续的追求，等候主的再临。啊，最后我综合一下，再讲一点路德的事。路德是一个委身的人，他的委身领他一步一步走向神的救恩。委身是非常要紧的。你看路德跟拿俄米说：“你无论到哪里，我就跟着你，直到死才会使你我脱离。”啊，这个委身很要紧。你是不是一个委身的人？嗯，我们也借着委身得以成为基督的心腹，跟他联合。你知道许多年以后，出生自这个家庭的大卫也是一个委身的人。他不是委身在做王的事务里面，不是委身在上班职场上许多忙碌的工作里面，他有一个内在的委身，委身在对神的敬畏，委身在走在神的道路、神的法则里面，这样的委身。所以他才会在遇见有机会杀掉扫罗，他马上所有苦难就结束，做王。哎，他没有杀他，另外一个东西，他委身在其中，那个东西管理着他，决定他要怎么做。嗯，一个委身在这些事上，而不是在现实的利害中的人，委身在一个原则里面，而不是只为了达到成功的目标的人，委身在环境当中。你委身在神里面，就会委身在环境当中，因为知道神掌管一切，而不是追求高升卓越。你知道那是君王的职数，大卫就生在这个氛围里面的。而一个不委身的人，迟早势必逐渐学会用心机、用权术，一定的。你会开始注意怎么样做可以讨老板的喜欢。啊，只有那些委身在神里面的人，才会像保罗一样说：“我难道还在讨人的喜欢吗？不，我不讨人的喜欢。”可是这样的人将会是单纯的人，他不需要花功夫、花时间去追求利益跟福气，那些会找上他，虽然慢一点，就像路德跟拿俄米的经验一样。在这里你看见我们讲过发生了，记载了好几次的恰巧、恰好、幸亏等等，就是神的介入。委身的人就会看见万事要互相效力。当然这个意思不是我们讲过，不是宿命论式的无所谓的过生活，而是当我们柔顺委身的时候，我们将要悟性更清明，更容易分辨主的声音，而能够在神要动的时候，我们可以趁势而作。那这个就是标准的一个跟随神的人应该有的生活，把它引向可以作王的生活。这样的人通常不太会发怨言，不太管什么逆境顺境，因为无论什么环境，他们的目标都只有一个，就是与神同在。所以困苦跟欢愉之时，他们都抓住主，亲近他，遵循他的旨意。这样的人也会随处拾取 所遗落或者神刻意放在那里的穗子、啊、就像盖恩夫人说的，爱神的人随处看见神、啊、所以在那个堕落的士师时代，大卫的源头是在那里的、啊、即使像旷野一样的环境，至终会把我们带进安息美地，带进君王的统绪里面，与他一同作王。这个是路德记的信息。我要请大家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98首。我用这一首来也许是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到喜年的生活，讲到我们基督徒的样式哈。颂赞诗选198首，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没有急着离开，再留一点时间来追求主。
你有